好啦，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由全体育网为大家呈现的每周舆论，每个星期呢为你带来最新鲜最热辣的这个体育消息，尤其专注在羽毛球的这个项目。大家好，我是JC进程。
哎，我是资深。
今天呢我们就没有特别请来球员跟我们一起来讲球，我们就恢复我跟智生两个人呢一起给大家带来这个最新的成绩，同时呢也请智生稍微的分析点评一下哈。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的陈文宏啊，地表最强羽毛球评论员OK 为什么最强呢？基本上他的这个所谓的球员实力也算是其中一位最强的，而且呢也频频开直播，那么就让他来点评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UNEX 超级一千赛哈。那在后来呢，上个星期我们基本上看到了 Toyota 超级一千赛呢也落幕了，看到呢五个单项的这个成绩呢也正式出炉。但是呢其实这个成绩给大家看一看，大家会不会觉得看了好像没有看，或者是看的好像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成绩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本上呢，超级一天赛总决赛圈的这个总成绩哈，有五个单项，这五个单项有四个单项的冠军人马，跟前一个星期 UNEX 赛的是一模一样的哈。我们说冠军人马，当然可能亚军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说的这四个单项是什么呢？男单、男双、女单跟混双啊。除了女双的成绩冠军人马不一样之外呢，我们说的男单就是 Excelsen 哈，最后呢在决赛打败了他的队友 Whittinghurst。那么女单呢，马林在决赛呢重复同样的这个对手，一样是打败了戴资颖。那么男双的部分呢，李阳王麒麟这个台湾中华台北的特别组合哈，这个所谓的羚羊组合呢异军突起。他们的对手呢依然还是马来西亚，只不过呢组合不太一样。上个星期前个星期打的是我们的双位组合，那上个星期呢打的就是谢霆锋跟苏伟毅，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拿下胜利，所以呢连续拿下了两场的冠军。那么混双呢，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本土组合啊，这主场的组合迪查波和沙希利，那么打败了韩国的徐成宰和蔡佑丁，那么拿下了他们也是两续两个星期的冠军啦。那么女双的部分呢唯一比较不一样，女双呢在Toyota 超级一千赛的冠军呢是金少映孔熙荣啊，他们打败了也是韩国的他们的队友了哈，李少熙和申生赞。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复性的成绩，智生你觉得它代表了什么？是不是说其实也不太难猜到，如果一支队伍或者是一个球员他的这个整个状态很好，在第一场比赛拿下冠军，那第二场比赛逻辑上来说他的状态应该也是可以维持在很好的。
因为毕竟这一次的这个连续两战的这个泰国公开赛，大家都在那个泡泡室里面，所以大家的状态调整啊，你的那个陪练的那训练的过程啊，跟你所面对的那些所有的问题呢，其实应该都是大同小异吧。就是毕竟你两个星期都在困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球员本身的心态，主要是看你球员本身的心态的那个调整吧。然后你的对手就是基本上是180一样。
对。
而且很多球员呢，就是连续两战他们抽到的那个圈运，他们的对手其实都有重复的，所以就好像你看马林半决赛打安喜盈，然后连续两战都打一样，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你上个星期的你第一个星期的表现跟你第二个星期的表现，只是看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调整，然后就看好像第一个星期第一圈我们的国羽的谢霆锋以输为一就输给了双位。然后第二个星期他们就复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看球员本身你怎么去调整。然后现在就连续第三个星期明天又开始了。大家所面对的对手又是一样，就是在年终总决赛的时候大家面对的又是相同的对手。所以在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很少见吧，就是连续三个星期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球馆面对同样的对手。在我觉得这种的情况呢，就是看你球员本身怎么去给你自己去做出最好的调整。
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新常态了哈。如果接着下来呢，球员们面对的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打一到两场， 甚至两到三场的比赛，那么你如果状态不好，你可能就是直接这两站都未必发挥得很好啊、就像我们的李子嘉这样子哈，状态似乎没有特别找回来。但如果你状态真的是顶峰，像马林一样，基本上就是所向无敌的，那你可能一连就拿下两站的冠军。所以呢，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新的常态。而且你看到、哦、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男单或者是女单，在双打方面也是一样。那么男双啦，还有这个混双啊，这一次台湾的羚羊组合呢，也算是黑马吧。如果我们说男双的这个组合，夺冠军的组合里面，未必马上就会想到他啊，毕竟虽然我们知道中国队没有打，日本队没有打，但还有印尼队啊，对吧？那还有马来西亚队啊。你虽然说我们马来西亚的水平一直在下滑，但是呢，我们的三支男双组合在里面其实呢都是实力相当不错的。那么有两支是这个年终总决赛的这个入围者，然后呢有一支是奥运银牌组合啊，可是呢他们还是可以连续拿下两站的这个冠军。以你观察他们的这个表现，为什么他们能够拿冠军？他拿冠军的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主要是好像我以决赛来说的话呢，就可能台湾组合呢，他们就是在战术方面呢就比较运用得逞。就像他自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他们是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克制，就是马来西亚的速度。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看你场上的变化吧。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是你面对的对手，毕竟你已经交过手，所以在战术方面呢，就看你怎么去应用，然后怎么去克敌。你不能是说就是打法是一成不变的。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变我也在变，只是看谁在场上的那个临场表现，还有那些场上的那种变化，看谁比较可以更快的去克制你的对手。
嗯。那我们的组合又怎么样呢？像我刚刚说嘛，我们三支组合打进去，好啦，男双算是那么多项目里面成绩比较好的，因为都有拿亚军 ,OK? 这个也我们不能否认。可是我们没有拿到一个冠军啊，别的项目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说。我们男双没有办法拿到冠军，都是栽在这个台湾组合的手下。当然他们的这个战术得宜，但是我们的表现也似乎没有非常的稳定啊。像双位组合啊，后来呢其实也没有稳住他们的这个啊。当然他们是输在内战啊，这个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就是理解了哈。输在内战某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队友之间可能比较相对的熟悉，可是三支男双进里面两场都只能够拿一个亚军，这样的一个成绩，你觉得于总会满意吗？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如果说整体的表现，以国羽还有自由人的表现来看呢，其实这个两站呢，我们都各败给了一个一个亚军吧，两个都是来自男双。其实他们的表现呢，如果你说要在因为日本队没参加，中国队没参加，然后小黄人没参加，可是你场上的那些其他对手啊，有包括 Hendra 跟阿善啊，然后还有台湾组合啊，然后还有韩国组合啊，其实这些也算是世界前十的球员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体的表现可能是说一两场你发挥比较不稳定，然后整体的情况呢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收获吧。因为你毕竟在停赛了，从去年三月全运赛之后就停到现在，真的是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所谓的那种实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球员的那种投入度，还有你的本身的那个技战术方面呢，你怎么去运用，还有谁的适应能力比较高，因为毕竟很多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吧，只是看谁的那个状态能够马上调整出来。然后以双打来看呢，我是觉得中国台北这一支组合呢，可能他们就那个气势打了上来，然后就信心也打了上来，所以一连两周完全没有受到很大的那种考验。然后虽然是很多球迷都说，因为谁谁谁没参加，谁谁谁又没参加，所以你们拿的冠军可能就是那个含金量不高啊。可是毕竟可是毕竟你能够拿到冠军，而且是超级一千赛的冠军的话呢，你怎么样说都好，也是要有一定的功力吧。不可能我跟你两个去配 然后因为日本队没有参加，丹麦队没有参加，然后我们两个今天就可以拿到冠军嘛。
是，而且呢，虽然你这么说啊，中国队没有打哈、啊，很强的日本队啊没有打，小黄人也没有打，但是我们的男双要拿冠军也不容易，就代表其实这所谓的男双圈子里面，现在呢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觉得除了男单之外呢，男双就是另外一个实力非常高水平的了哈。那么说完了这个男双的部分，我们来说说混双的部分。因为呢，这次呢，如果我们说丰田的这个超级一千赛，那么我们除了男双的成绩走得比较远，接着下来呢，基本上就是女双还有混双了。我们在单打项目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没有了成绩哈，所以呢走得比较远的就是混双跟女双。混双呢，我们有许邦荣跟谢怡希，顶多呢是最强呢走到了八强赛，那么就输给了韩国的组合。 OK， 那这次我们的自由人陈敏顺吴柳莹没有办法走得那么远，据说是因为吴柳莹背上有伤是吧，所以呢整个发挥都有所限制，所以混双我们还没有把它真的是组织起来，我们带出来的那个效果还不是能够挤进世界列强的那个效果吧。
混双方面混双方面呢，这次可能就在第二站这个丰田泰国赛呢，就看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吧。可能就是许邦荣跟谢怡希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以比较就是underdog 的方式，就是说一路杀到进去八强，然后他们也胜了就是世界比较前面的一些组合。这种情况来看呢，就是现在大马混双呢至少是算是有第四支组合冒了出来，然后前面三支呢可能就发挥就比较不那么稳，陈继明与赖佩君呢就可能发挥呢可能还在比较低迷吧，然后孙柳莹呢就从 MCO 期间到 CMCO 之后，你看他们的那训练方式就断断续续，然后就是外面的球馆不可以开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自由人我觉得受到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很稳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性的训练，所以秉顺柳莹呢能够回到就是国家队参与国家队的一些集训的话呢，可能对于他们接下来的准备今年七月的东京奥运会呢，可能真的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如果他们还在国内的那个疫情还是在这种断断续续的情况之下，导致他们的这个训练方式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当然身体状况要照顾了哈，如果呢这个受伤一直在困扰着的话，再加上你知道在混双里面很多时候关键真的是看女球员，只要你的女球员稳住，那你的混双的这个所谓的成数啊，成功率就会大大的增加。那么如果女双没有办法表现得好，而且频频都没有办法控制住失误的话呢，很多时候都会把整个队呢给拖累下来。所以我觉得混双呢真的是很看女生啊，男生的实力我基本上觉得大家大同小异啊，能够照顾的都能够照顾了，那一切就看女子球员的他们的这个表现怎么样了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女双的部分啊。女双的这一次我们有周美君李明艳 OK， 还有周美君李明艳啦啊，就是在八强的时候呢代表我们的女双，然后呢其实这一次的年终总决赛我们也有两支的女双在八强的练习当中可以继续再打一个星期哈，所以女双方面你觉得我们这次的表现如何，成绩是有如大家所料吗？
女双也是一样啦，就是说可能就是大家也会说啊，中国没有参加，日本没参加哈，然后韩国队主要是以韩国队为主吧，然后其实马来西亚的整体表现女双呢这次是看到是有一些惊喜吧，尤其是最年轻的那支组合陈康乐跟 Tina， 他们也是算是一路这样子让大家现在第一站第二站两站的比赛呢都让人掉眼睛吧。
是陈康乐和 Tina 啊，这次的这个有亮眼的表现也展示出，那看来我们已经有选到了接下来要继续再栽培的这个女双的组合，那既然在世界一千赛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我想呢，接下来他们应该也能够再稳定一些些了哈。 OK， 那双打的部分我们到这边差不多了，那说说单打。我们的现役哥啊，就是小李李子嘉，这两站的表现都没有太令人惊喜的部分，而且呢，像我们的地表最强陈文宏评论员说啊，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啊打得那么不年轻啊？那可能都是吊打啦，然后呢速度稍微的比较慢一点点，没有把自己的那个强处给打出来哈、啊。你有感受到他在尝试一些什么，或者在犹豫一些什么？
这一点我就不大清楚，可是只是觉得他本身好像受困于他自己吧，可能就没有把他自己之前的那种释放出来，然后也可能就是受困于一些自己给自己的一些压力，毕竟大家都已经把他标签为大马一哥接班人，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在不同的压力之下呢，导致他自己就可能是思想方面就讲太多，然后教练也说他的那个他欠缺的是一团火，就是把那个释放出来。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
他开始犹豫了吧，就当初呢他看起来打得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也比较没有那么多顾虑，这次他打得很顾虑，感觉上就是我一定要把东西都打好，一定要小心照顾每一分等等，所以呢反而有一点困手困脚的感觉。
有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他打得很不是那么收放自如，然后也可能他就一直可能回想在全英赛的时候他打得这么好啊，在整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毕竟对手也很容易的就是把你给摸透，所以这一点呢，你在场上有一些更大的变化，就好像他对周天成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到他对手已经在变化了，他还在就是还在摸索啊，然后在对上这个先德威玛的时候呢，对手也在可以很耐心的跟他打，然后他就可能就自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误，
是
这一方面呢，就是可能他自己的那个心理压力负担太大了，
嗯。包袱太大了哈，而且他跟 Verma 的那一场球哈，让大家真的是看得觉得不可思议哈。因为呢，一开始哈，本来呢他是所谓的落后，大比数落后哈，就让呢维马能够有一个很相当梦幻的一个开局。结果他凭着努力把他追回来了。可是第二场反而是他自己大比分超前的时候呢，却没有办法稳住拿下第二场胜利，否则呢他基本上至少都能够挺进复赛。那结果呢最后他没有办法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基本上如果没有记错成绩呢也其实差一点点，但是呢反正就导致他一轮游，所以整个感觉上让观众们很不得其解，再加上有一点生气，有点生气，就觉得诶，明明就那么近就可以拿下第二局，但为什么拿不到？你那个时候有在看对吧？
我有看，就是可能就是我是说他的那个表现就是大家都可能当时大家都在想他到底他在场上想什么、就是你比分这么大了你还打得这么慢，还是说你还在想变吗？还是想说你到底是想球迷们大家应该都是在想你到底在干什么。
对对对，所以呢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可能对这样的一个表现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有一些怨气啦，有一些情绪的一些留言。诶，反而呢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男单自由人啊刘国伦却是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赞赏啊，他一直都很努力啊，去到了八强，最后呢才输给冠军的 Excelsen。那么以一个自由人而且呢是候补上去的自由人选手来说，应该就是无可厚非了吧。
以刘国伦的情况来说，他也是最后就是说在第一站的比赛开赛前也的最后几天他也才临时出发，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训练整体来说呢就可能是比较欠缺吧，然后他以他的表现呢已经算是做得最好了。而和刘国伦同样情况的呢，另外一个人是叫Biddinghus， Biddinghus 最后一位替补入选的，结果就给他一路打到进青年泰国赛的决赛，他自己也没有想过，
是，
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所以在 在这方面呢，你可以或许是说可以看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称Vinny Wells 跟刘伯伦做老将吧。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两个年纪比较大的，然后他们的心态上的调整，然后再看回我们的就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就是所谓23岁的子嘉，他的心态上的那种调整，还有他自己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然后给就是说他的心理还有他思想方面呢，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在过去呢，在大马国家队和大马羽总所欠缺的一部分吧，就是那个在心理辅导或者在心理素质方面的加强。
我觉得Vinny Wells 呢真的不得不赞赏他哈，我看了一下资料呢，在 Toyota Open 里面所有的所谓的四强人马哈，每一个项目的四强人马，他的排名是最低的，他是排在第42，就所有其他的四强人马呢不是十强以内就是可能十左右的这个排名，所以呢都算是顶尖球员，可是呢以拿下亚军的人马来说呢，他的排名是算是最低的。那排在第二的呢就是混双的印度组合Reddy 跟 Ponapa， 那这两个呢这次Toyota Open 的一个黑马人黑马的这个人选哈，当然当中是以 Vinny Wells 最为津津乐道啊，毕竟呢他最后拿下了这个亚军。OK， 那最后呢我们也要来略略说一下这个女单的部分。这次呢我们也把希望呢放在了一姐谢淑雅还有这个 Kisona 的身上，但你觉得 Kisona 的表现是否会是比较亮眼？
谢淑雅的情况呢，他就你要说他签运不好吧，就是两战就是两战都是抽到韩国最强的，第一战就打安喜明，第二战就打陈思炫，毕竟两个人的实力呢跟他都有一定的一个很大的差距吧。然后 Kisona 呢就是以替补入选，然后第一场就打 Sina， 虽然是退赛了之后又回来的那个过程我们也不说了吧，毕竟他跟塞纳打呢，塞纳也算是曾经是印度一姐，然后实力也在世界前十。然后第二战呢，他就对上第一场就对上埃及的，就没有多大的考验，然后进了第二圈就对新度，新度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两个不同 level 的一个对手吧，所以这一。这两站下来呢，我觉得对 Sona 来说呢，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他自己也不断的重复，就是说我需要的是得到和世界顶尖球员，就是更前十或者前五的球员交手，这样才能让我自己本身去进步吧。
所以这次呢，对他来说呢，基本上是要得经验。我想呢，于总对他应该没有设下任何的目标跟期待，基本上呢就是铺个场，亮个相啊，让大家来看到你，然后呢，可能吸取一些经验，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哈。OK，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 Toyota Thailand Open 超级1000赛的一个分析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报告了这个成绩。接下来呢要谈的应该就是在明天啊，也就是在星期三正式要开打的，对吧？就是世界羽联的年终总决赛。那我们看到今天抽签了，然后呢把世界的八强，就是说入选在总决赛的八强都已经分出来了。
是抽签也在今天星期二的中午也已经出炉了。然后这个八强呢其实有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规则有限定，每个国家只限排在这个年终总决赛积分榜前八里面呢，每个国家只可以拿两席。
最多拿两席。
然后还有一个条规呢，就是你必须要参加泰国两站的 Open， 你才可以有机会打这个年终总决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一些球员呢就不符资格，然后又就好像韩国，然后像韩国女双啊，像丹麦男单啊，他们都有人就是有球员必须要牺牲，然后从替补就是第九第十这样子推着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马来西亚女双呢就拿到算是幸运吧，就拿到了两个席位。
OK， 好，给大家稍微的报告一下了哈，同时呢也把分组的形式呢来给大家说一说。那么首先从男单开始哈，很有趣，这次的男单呢 他的这个抽签也是一种上天注定哈，都把强的放在同一组。OK， 我们看到 A 组呢，基本上就是死亡之组了哈，Excelsen、周天成、李子嘉和 Ginting， 那这四个人放在一起，基本上呢，大家抽到跟 Excelsen 同一组，基本上已经是相当的不幸了，还要不小心里面有周天成和 Ginting， 所以呢，我们的李子嘉看起来这次会有硬仗要打了。那 B 组呢，就是 Anderson、王子维、伍家朗和斯里坎，所以如果以形式来看，A 组大热应该就是 Excelsen， 但是复盟呢？你觉得复盟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以目前来看呢，我是觉得如果其实这样子的分组对李子嘉有好也是有不好。如果有好，如果说好的话呢，他是四个里面可能大家最不受看好的一个，这反而给他就可能就减低了很大的压力，而且是说，当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可能他就变了underdog， 在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可以杀出重围吧。反而如果说你从另外一点，从球迷的观赛的角度去看呢，就哎呦糟糕了，他以他目前的低迷水平来看呢，可能就三场都胜不了吧。所以在你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还是看他本身，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看他本身的怎么去想，他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他能够真的是放下压力来好好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你不去再去不去计较所有的胜跟负的话呢，可能他会交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就像去年全英赛2020年的全英赛的时候，大家都没想到李子嘉可以一路这样子打到进半决赛吧。所以希望这一次的年度总决赛呢，他可以再让大家看到一次不一样的一个李子嘉吧。
OK， 也许呢他可以在 A 组里面担任黑马。那如果你说要拿下盟主，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压力就有点太大哈，期望可能也有点太高。但至少呢，如果他能够扛住对周天成还有 Ginting 的这个比赛的话，可能他可以抢个副盟，也许也不一定哈。那么 B 组的话呢就比较难了哈，不晓得到底当中呢谁能够突围而出。毕竟 Anderson 啦、王子维、伍家朗还有斯里坎这一次都没有让大家觉得谁的实力特别特别的强啊，而且可能这四个人呢都在争取看能不能够当所谓的黑马啊，因为毕竟呢在这次年终总决赛里面，他们四个应该都不是夺冠大热吧。
对，毕竟Anderson 看了就是说他在两站泰国赛的比赛呢，可能就是他经历过那个新冠确诊之后呢，整个身体状况可能调整还没有说完全恢复吧。然后王子维跟吴家朗呢，他们的水平一直以来呢都在世界前十，他们对上任何人呢就是可以缠到你半死，可以打到你三局，然后在最后那个几分就丢掉就输掉的那种情况。然后薛利凯呢这次呢就状态也还没有算恢复的很好，而上一站呢就是丰田泰国赛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跟一名确诊的队友同房，结果被逼中途退出了比赛。然后这次呢算是他回来，然后世界羽联证实他的那个检测是negative 的，所以呢他是获准回来参赛的。所以呢现在他真正的那个调整出来的那个状态呢，大相信大家都对他有点难以捉摸吧。
OK， 那我们就看看男单鹿死谁手了哈。女单的部分呢，没有我国的代表 ，A 组呢是西班牙的马林，有韩国的安启莹，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李文山，对，那么俄罗斯的科塞斯卡耶。这位选手呢可能在这一支组合里面呢就比较没有那么被看好啦。 B 组呢有世界第一的戴资颖，还有泰国的 Ratchano、泰国的李美妙以及印度的新路。基本上呢女单应该是那么多项目里面鲜少呢能够有各国组合都在八强里面的啊。当然呢泰国有两个所谓的代表哈，但是呢里面其实有相当多不同国家，而且呢大家也没有办法说谁一定能够胜出。所以看起来以马林现在的这个实力，应该他要称霸可能难度也不会太高是吧。
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呢，马林 防真的是太强了。你看他对安琪赢两次，虽然那个安小妹第二在第二站的时候做出战术上的调整，结果还是打不过打马林。然后戴志颖跟 Rachano 两个呢就苦缠，然后在他们在丰田泰国赛的时候呢，半决赛打了一场超级好球，两个都打的基本上都已经是算是趴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得出，马宁的状态可能调整出来是在他们在这个八个球员里面呢，可能更胜一筹吧。然后现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辛鲁，到底辛鲁这一阵子搞了什么？就是说他从拿了世界冠军之后呢，那个状态就起起落落，然后有时候连八强也进不到，有时进到八强。碰到马林啊，碰到日本选手啊，或者是碰到了强奥特门呢，基本上他都打得不是那么顺心顺意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女单半决赛应该也是马林、安喜盈、戴志颖和老强奥吧。然后就是看辛鲁如果真的能够把他本身的那个在2019年巴塞尔世界赛的时候的那个强悍，还有那个凶猛的进攻打出来的话呢，可能他还是有机会进入前四的。然后李文山就可能是比较算是一个破坏分子吧，可是整体实力呢跟前面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可能他是来搅局的吧，或者这么说了啊，虽然大家可能跟他的实力有一点差距，但是李文山一直却不是一个你可以轻敌的对手。一个不小心可能就真的是会被他拉下来的那种啊，所以呢看来 A 组啊还是要特别小心他。那么 B 组的话呢，可能竞争会稍微激烈一点点吧，毕竟呢有新路在里面，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好，我们不谈女单了，谈我们有份的男双吧。男双呢，我们的两个组合呢都分别在不同的这个组当中， OK。 那么 A 组呢有台湾的王麒麟和李阳，那么我们的王耀新、张玉宇呢也在 A 组里面，那么对手呢还有英国的本拉尼和温迪，以及英国的埃利斯和朗格里奇。那 B 组呢就以我国的谢霆锋、苏伟毅带头，然后呢有印尼的阿山和亨德拉，还有俄罗斯的这支伊万诺夫、索祖诺夫，以及韩国的徐成宰和崔帅圭。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要包办半决赛，你觉得难度会高吗？
其实如果说你以马来西亚的这个组合来看呢，来想要进半两支一起分开从 A 组和 B 组进半决赛的机会是存在的，而机会更好的是耀新跟易宇吧。毕竟可能牌面上大家都看到他们是对上李阳跟王麒麟，然后还有两支英格兰组合，只是这个两个英格兰组合也不是容易打。然后就是看你本身怎么去克制吧，毕竟，然后从他们的那个过去的交手记录来看，大家有胜有输，而我们的最重要还是我们耀新跟易宇把本身最好的发挥出来吧，不好再像在丰田站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输在自己的那个，可能那个手打得很紧啊，脚也打得很紧的那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把自己克死了。然后 B 组方面呢，就谢霆锋、苏伟毅呢，他们面对的的那个挑战真的很大，只是现在是比较担心的是印尼的这个老将，就是哈桑本身是有伤在身的他的脚，然后在过去两站的这个泰国赛呢发挥不是很好。然后就韩国咯，韩国这支是真的是黑马，就是徐成宰与崔帅贵他们的实力呢，就是现在已经差不多进到应该也是在世界前十了，而且他们的破坏能力真的是很强。还有最后呢，就是可能是八字里面年纪最大、身高最高的这个俄罗斯组合呢，至少他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拿过全运赛冠军，这个冠军应该也不是水分，也不是盖的吧。毕竟你在全运赛能够拿到冠军，可能现在是年纪大了一点点，可是他们的那个进攻能力真的是很强。
OK， 好，我觉得最理想的下跟结果哈，就是我们要么两支一起当盟主，不然就两支一起当副盟主，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在半决赛又会再对上，是吧？
可是如果两个在不小心在半决赛对上的话，那至少有一个进决赛啊。
好像也对，
对吧？
应该要对上好呢，还是对上好啊？每次你看，我们这次呢，在过去两站的泰国赛，我们都有男双的内战，对吧？那一旦内战呢，我们就觉得哦，好啦，至少有一组能够晋级，但是它就削弱了我们在前方能够包办冠亚的那个可能性。好，那我们就可能我觉得两支一起拿我觉得盟主的几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两支一起拿副盟主的几率是有的，但是一切我们就看他表现了，到底结果会是怎么样，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两支一起出现进入半决赛，然后呢进半决赛的时候是会内战呢，还是会分开争取两个都进入决赛的名额，这个就看造化了，看他们的这个表现。好，女双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运气不太好因为呢两支女双抽在同一组，
而且是这个两支女双抽在同一组，而且两个对手太强了，就是说你会碰到印尼的 Gracia 跟 Apiani， 还有是韩国的李绍熙跟施胜赞，他们两个的这个两支的对这个两支世界前五的对手的实力呢，绝对是在马来西亚组合之上。所以马来西亚我们这两队虽然是在同组，然后我觉得要进半决赛的机会可能是第一五成吧。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可能就马来西亚那一单的话呢，就争个第三跟第四吧。
嗯 ，OK， 那这支我们说的两支的女双，虽然呢，我们一开始有其实对女双有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在那么多项目里面，也只有男双跟女双我们有两个名额啊。可是呢，一个不小心有这样的一个牵运，可能我们还是要放开心啊。也希望像你刚刚说的哈，当你的这个牵运不好，你在死亡之组。可能你就减少压力，反正可能这个女总啊或者是粉丝啊也大概有了一个底，那么你的成绩如果好的话那就是一个 bonus， 如果不好的话呢也可能就是预料中事， OK， 这个也某程度上是一个往好方面去想的一个做法了哈。 OK， 最后呢来看一下混双，混双呢我们的银牌组合这个陈敏顺吴柳莹呢就没有办法打进前八，所以呢他们在前几天已经打道回府了，已经是飞回来马来西亚，跟我们的双位组合一起飞来了马来西亚了。所以呢，我们的混双呢就剩下吴训乏、赖杰敏，他们呢被抽到在 B 组。B 组里面有谁呢？有德国的兰斯夫斯、贝伊莎，法国的托姆跟德芬尼，还有印尼的哈菲兹、格罗利亚，跟我们马来西亚的组合。那 A 组呢，有的就是英格兰的爱丽丝和劳伦，泰国的迪查波、沙西利，还有印尼的沙拉文、梅拉蒂，还有韩国的徐承宰和蔡佑丁。OK， 所以我们混双的赢面看起来还是要以黑马姿态是吗？
看起来呢，就是说混双，其实是吴顺发跟赖杰美，如果是能够发挥出他们。就是平常的水平或者高于平常多一点的水平，我觉得进半决赛的机会是有的。因为毕竟你看牌面上看呢，一支德国一支法国，然后这支印尼的呢就在三个星期输给了许邦荣和谢怡希，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吴训乏与赖杰敏呢，我觉得进半决赛的机会应该很明朗，算是会是比较明朗的一点。如果说他们不小心，如果是说出进去 A 组的话，其实 A 组的四支组合的那个实力是旗鼓相当的，就好像你看，韩国组合拿了上周的亚军，
是
布拉文跟梅拉迪，印尼的那支他们所谓的球迷说的双胖组合，然后还有就是近两个星期没有输过球的泰国的这个李查波跟索西韦。
巴西利
在上冠军，如果说我们马来西亚的组合进去 A 组的话呢，出现机会就可能比较低一点。反正现在呢，在 B 组呢，大家的这那公开，算是比较公开的进驻吧。
嗯，好，所以希望他们呢能够在 B 组打得好好的，最好呢就拿个正盟主，这样呢就可以至少避开可能在 A 组里面打得最好的，我估计应该也可能是泰国组合了哈，以他们现在无敌至今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接着下来呢，到底我们的几支的组合哈，总共我们来算一算，混双有一支，那女双有两支，男双有两支，然后呢加上男单，我们总共有六个代表在五个项目当中，那么希望呢他们都能够为我们争取 更好的成绩，就是说至少我们在进入淘汰赛的时候我们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在球迷们最大的希望吧。哈，当然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带来更及时的这个资讯，大家留守群体育网，我们有图片跟文字的报道，然后呢每个星期二或星期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会给大家总结一下上个星期的一些成绩，然后呢给大家做简单的这个分析。好，所以呢这一集的每周舆论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更多详细报道 OK 请大家到 myallsports.com OK 这边有。好，那么我们就在网上再见啦，我是 JC， 他是智深，我们下期见，拜拜。
Right.